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见到大家时，常常就会有人问我说：“哎，你又回来了？”其实我还没走。我只是在那边工作，现在周末都是回来的。非常感谢主，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去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思考。这次。讲到正好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章讲到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恩，我们的福分，讲到我们教会，我们因信称义，这是我们教会的名字。这一章讲的是福音，我觉得其实第三章是整个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章，每讲一章都觉得很重要，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教会，你回头再看。步履蹒跚的，我们到了今天在座的各位都能见证我们教会所走过来的每一步。我想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哇，我们真的是走过来了，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每一步都是不容易的，将来的每一步也不容易。那么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这个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我盼望我们等到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用第一人称的心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走前面的道路。那这段经文第三章讲的是福音，那我就会思想我们教会存在在这里，它的目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福音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今天把我们的那个教会的章程打印了出来，来看看我们教会它的那个可能需要翻译成中文，但是我现在先看我们教会有一个mission statement。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组成的身体。我们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大家都很清楚啊，每个人都很清楚，是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不是牧师，也不是哪个执事，也不是执事会主席，也不是哪个。我们教会真正的头是耶稣，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然后我们教会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教会的身体。那我把我们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也就是教会我们存在在这，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God's calling for this church。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是 to preach the gospel， 就是传讲福音， and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primarily the Chinese speaking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English speaking youth in Charlottesville。 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存在这就是为了传讲福音，传讲给谁传讲呢？给在这里讲中文的家庭，中文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说英文的后代，我们存在在这里。是，若是不是这个缘故，那我们可以到别的教会，可以参加美国教会，同样在主里面可以成长。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存在这里？我想当初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讨论我们教会章程的时候，经过非常仔细的审视，写下来这个就是 mission statement。然后 to Central Virginia and to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也就是神的大使命，以从弗吉尼亚中部到世界各地，这是我们当然有很伟大的目标啊。如果我们在当地做不好，那传福音到世界各地是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很忠心的服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宣教的宣言，就是我们的这个宣言啊。那我讲福音，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福音吧？福音 gospel 英文，然后它要是翻成中文是福音。福音呢有一点文言文啊，福音。但是真正的它的要翻成白话文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那么既然是好消息，就是一个消息，它是可以传的。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份的，我们 成为基督徒不是仅仅因为上帝存在在那里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的果子，是不是？如果这个消息不传到我们，我们不知道上帝，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所以你们仔细想，福音其实是教会的中心的中心。我们教会有人，有耶稣基督为头，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中心福音的话，那我们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外壳，而没有中心的一个组织，对不对？福音就是教会的中心，所以福音是教会的最中心。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关于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包括旧约里面到新约，一直到我们现在。所以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全部的。有人说福音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转眼 仰望耶稣，耶稣代表了什么？耶稣代表了三件事情，这个福音就三件事情。第一是我们是罪人，第二是他为我们死，第三是我们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得救，有拯救，而且有永生。所以有人说，其实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得永生，而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是基督徒。这个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得永生，而是我们得永生然后我们是基督徒。这是讲到这个福音。所以讲到福音在这里呢，就是说有两件有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混淆起来。讲到神，我们就会想到说呀，神是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神，这一点大家都承认吧。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神所有的一切的奥秘，我们不能彻透。但是福音是简明清楚，非常简单清楚的，是无需要我们怎么样，无需要我们探索。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显明给我们的，他讲得清清楚楚，你们有罪，我为你们死，你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清清楚楚 明白知道的，不需要我们去用高深的这个意念去说我要去探索福音里面很多很多的奥秘。福音是神本身是很难，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彻透，但是福音是清楚，小孩子都可以接受。如果说一个小孩子他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罪人，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他死，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接受福音，他可以有永生，是吧？第二个，福音的内容不是人探索到的，不是因为我们人很聪明，也不是我们的这个保罗或者是这个彼得或者是约翰他们去探索神的奥秘然后他们找到的，不是，是神显现给他们的，是神亲自告诉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福音和教会的关系，然后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接受福音，传讲福音，让我们这个福音不但成为我们得救，因为听到福音，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得救，而且是让我们把福音传福音成为我们教会的中心的中心。若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希望，前面再艰难的道路我们都可以走过，都可以走过。昨天我跟几位姊妹上山爬山，不小心我们去爬了一个叫 Little Devil 这个 trail， 这个 trail 看听上去非常的简单，小小的一个什么小魔鬼啊这样的一个山我们就去了。因为我和张梅呢以前爬过一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还不错，他说有点难度，我就去了。但是不想到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从来没去过的，还挺远的呢。然后我们就爬了，其实每一步真的你回头再看，每一步也是艰难的，但是如果是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为将来担忧的话，你每一步是可以走过去的。那个每一步其实是有一点难度，但是不是那么的难。但如果你为将来担忧的话，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你会就说哎，要是不是要回头了。我感谢主，他们都说不要，我们下面我要看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了，今天感谢主参加的姊妹都回来了，他们没有因为那个腿痛 月平坐在后面扶着腰，他真的是走过来了。我相信他们也会很自豪地说，我们走过那个trail， 通常分为 easy、moderate 和 hard。我们昨天走的是 hard 啊，他们从来没走过 hard， 这次是走过了，破了记录了。所以我们都知道，真的是教会，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一群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中心，如果不成为一个教会的中心，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读圣经啊，我们在主里面要成长，但是你成长了以后，就像我们信主了以后，信主的目的是什么？信主的目的是 do good things， 是神要我们做各样的美善事，而不是我们做各样的善事我们得救。大家清楚吧？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是为了预备做那各样的善事，圣经里面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而不是说我们做了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就有永生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你再看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也就是说这不是我好像有什么可夸的，是我的荣耀或者怎么样，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这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告诉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可以真的，我是很盼望我们都能够读经祷告，很敬虔的过日子啊，过得胜的生活。但是你若不传福音，你的一半的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大使命怎么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前面把这几个关于福音、关于教会关于福音和我们永生之间的关系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讲。我想你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我想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再次提醒没有问题，因为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现在就再回到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保罗一开始就对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为了你们的缘故，也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是光是为他们的缘故，保罗不会下监狱了。保罗下监狱是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为了你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我成了被囚的我替你们祈祷。这一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很愿意传福音，我相信我今天提醒了以后，每一位回去思想，你一定会想说，哎，我下面应该怎么传福音呢？你传福音一点很重要的事情，你看保罗做得非常好，他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被囚，他是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受苦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这个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就是我和你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向人传福音是要建立关系的，如果你不建立关系，我相信传福音的果效不是那么很好。我们传福音是需要有果效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传福音都希望有果效，但这个果效当然不是你的功劳，是神做工，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有果效你必须要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先要建立关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若和某一个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管你的所作所为感染了他，还是你所讲的感染了他，都是会有果效。所以这是一个在这里我在这里看到这里。然后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也就是他在以前的书信上，在给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写过，然后他告诉他们说，是神托付我来跟以弗所的人去 传福音，神托付我，然后而且是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点上可以看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传福音要和那个被传福音的人建立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感动不是你肉体的感动，这个职分你要放在主里面，你去祷告，当你有从圣灵那里的感动，说我要向这个人传福音，你就放胆的去传福音，而不是说我凭我肉体的感动啊，我脑子一热，然后我就向这个人传福音。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点偏见啊，就是有一些人在大街上这样子发传单的，这样子去传福音的，我不是说他们传福音不好，我是说你和他没有建立关系，然后你若是凭自己的肉体的感动只是发一个传单，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而且你看大使命是告诉我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这个是当把领人归主之后我们还有责任，不是说把这个人一脚踢进了门然后我们就不管了。然后你会看到我们会有这个现象，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热心，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一旦他信主了，我们就觉得你理所当然的你就应该自己成长，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再照顾你了。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就是我们要在整个福音神告诫我们的，告诉我们的，要清楚地明白。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是在以前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在新约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之前，是在旧约里面有启示，但是他们不明白，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保罗就告诉他们，现在圣灵给我启示告诉你们，那么这个奥秘是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福音它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三个方面，我们都是罪人，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但是最大的福分是我们只要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永生，这个是福音的本质。但是它这个福音的奥秘在哪里呢？这个奥秘就是这个福音不只是对犹太人的，保罗在这里讲不只是对犹太人，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看这三个同，同为后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女，不管你是犹太人信了主，还是这个法利赛人信了主，还是这个井边的那个叫什么撒玛利亚人信了主，还是印度人信了主，还是我们中国人信了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了，就是说在我信主的那个前一个晚上，对我最大的感动是那位不识一个字的老太太，她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个分享。她说我的先生给我读圣经，我的每一天读经就是先生帮她读，她做的那个分享和前面那位女士做的分享就非常有高深文化的，可能也是拿到博士学位的那样的分享，她给我的冲击更大。也就是说让我知道在神的面前，你什么学位，什么职位，什么这个工作，你有多少钱，你的家境怎么样都不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他的儿女，同为后嗣。同为后嗣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承受他的产业的。后嗣的意思就是你是他的儿女，而且这个是你可以承受产业的儿女，我们要承受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是福音的产业，我们是同为他的儿女，要承受他的产业。 启示录这里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神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Alpha 就是在这个应该叫什么文啊，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就像 A 一样的是 Alpha， 最终的一个叫 Omega， 所以他是初，他也是他是终。所以神说，我是所有的一切，我是所有的一切，但是我要将生命的权赐给那口渴的，赐给那口渴得胜的，要承受这个产业，我要为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呀。这个也是把这个同为后嗣，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不是外人了，我们是家里面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若是你是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若是用家里面的眼光看待彼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当我们有不同的看见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当彼此有困难的时候会帮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分，所以同为后嗣。第二个呢是什么？同为一体。刚才说同为后嗣是讲的说我们和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这样家里面人的福分。第二就是同为一体，说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一样，当我们一个器官受损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器官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痛，是不是都会感到痛。不管，我想我们在座的，我盼望你们都是非常健康每天都身体非常好，没有疼痛。但是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对不对？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痛你都会感受到，那我们教会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个肢体有困难需要帮补，我们就会帮补。我的左手拎不动东西的时候，我右手一定会去帮忙，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我是右撇子，那右手不能做的时候，这个左手还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忙的。所以同为一体。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四到三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这个是一条新命令，对吧？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过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是大诫命，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传讲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一条新命令，是对基督徒的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同为一体的，彼此相爱。他这里讲的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哇，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哦，非常非常高。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牺牲的爱，我们也要彼此有牺牲的爱。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向往的这样一个爱，我们真的要彼此相爱。若是今天你我心里面对弟兄姊妹还有怨言，还有看到那个不觉得中意的地方，我们盼望大家去思想，神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因为这样子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通过圣经跟不信的人去分享，对不对？但那个到底还有一点是什么？ abstract， 有点抽象，因为没有发生在今天嘛。 但是我们彼此这个之间的爱，若真的有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爱，我相信别人会看到，别人会看到，他们就会被感动。你若和他有关系，他就会相信这位你们信的上帝是值得他信的。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我们不一定用高言大志，我们用高言大志也不一定有用。我们传福音其实是需要我们真正有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彼此相爱。第三个是同盟应许，同盟应许是不但是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我们彼此有这样的关系，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我们都得到，我们是基督徒都有同样的应许。其中最大的，你看约伯八章二十节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神不丢弃我们，这是最大的应许。你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盼望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的时候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要回过头来去想这件事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他永不丢弃我们，这是我们同盟的一样的应许，每个人都不例外，每个人都不例外。在这里保罗要外邦的基督徒们知道，这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为世人预备的，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你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这段圣经，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个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本意是愿人人都悔改啊！我们何不应该是有这样子的心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呦，这个人我向他传了这么多福音，我做了对他有这么大的帮助，他有的时候也有感动，但是他就没有信，那好像是，你看一的是他顽固不化，一的就是我传的不够好。其实不是，你去想，神他是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神有这样的耐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耐心呢？好，这是其实这是这一段整个这一第三章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就是通过福音，人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都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然后我们都接受同样的应许，同样的应许。好，保罗接着说，又重复说了，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其实这个地方他的执事是仆人的意思，其实我做了福音的仆人是神的恩赐，不是保罗，不是保罗因为他很有学问，不是因为他很有学问，他那个学问对他没有大的帮助，他原来是法利赛人，他因为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学问，他至于迫害耶稣，迫害基督徒到极致，是不是把他们下监啊，使他们受到很多的痛苦，但是是神的大能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他，使他180度的转弯，不是360度啊，360度又转回来了，他180度的转变，180度的转弯啊，然后他成为真的神合用的器皿。他说这是神照着神的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他很谦卑，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说他是什么罪人当中的罪魁，罪魁就是什么那个罪人最大的那个罪人，罪魁，他说罪魁。他说所以这是从神而来的做仆人的恩赐啊，做仆人的恩赐。第二他说我原本不配，但却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他非常的谦卑，然后说他是要把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当然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很有福分，可以读圣经，可以把旧约拿出来查找，哎，哪个地方预示耶稣基督在这个什么地方啊，他出生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有这个福分。那个时候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他在这写的时候说，我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隐藏在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他可以把整个福音的奥秘告诉这些外邦人，告诉他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你们是罪人，耶稣基督为你们而死，你们可以因为他的死而得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他把这个奥秘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了，而且他讲出来不仅仅是如此，而且他是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包括魔鬼，要让他们知道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只要你愿意，不管你是化外人，不管是你是犹太人，你是有智慧的还是愚拙的，你都可以因为神的大能而得救。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这是又说了一遍，这是神照着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我们应 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这个旨意，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当中，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会因为我们带着罪来到了神面前被击杀，这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定的旨意。你看这是保罗这个书信讲到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这群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能够有这样子传福音的福分，能够有被福音能够拯救，被神拯救，通过他的福音被拯救，这是莫大的福分，这是创世以前就定的。最后他告诉他们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也就是保罗说，我现在受困难，受这么大的苦楚，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你们的荣耀，你们要为此什么 rejoice， 要欢心，因为你知道神是爱你们的，神是爱你们的。所以这是整个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前面保罗把他自己坦然无惧地来到了神的面前，把他自己在神里面所得着的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等于说是他心底里面的话跟这个以弗所书的教会讲。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怎么样，我们现在要想说，保罗就是对我们的教会讲，对我们每个人讲，对我们每个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是为我们创世以前就定的，我们现在有了福分和他成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教会如果看将来的话，我们教会所要看到的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我们自己要在主里面成圣，要遵守他所有的一切的教训，但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最后这个他在为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我在这里用第一人称来读一遍，你们大家去听一听，把它作为你的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读这段经文， 读这段经文我们都蛮熟悉的啊，尤其是我们读到这里说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今天我盼望，尤其是盼望以前在教会就一直在这个教会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回想保罗这个段祷告是为我们祷告的，他是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但这封书信留下来成为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他就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是我们求耶稣基督，求上帝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是绝对丰盛的，对不对？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进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不是叫我们身体刚强起来，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让圣灵真正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说我真的是没有圣灵充满，我相信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会被圣灵充满。我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聘的牧师他对于灵恩的这个回答，我觉得他回答的非常好。他说我求神给我医病赶鬼的能力，但是我没有得着，但是他说我相信我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牧师，我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觉得这个回答对我们也是很有这个见解的。我们可能读经也记不住，祷告也没有什么好的言语，也没有很流畅的祷告，我们可能经文也背不住，我们可能很多很多的都不行，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是不是愿意让圣灵进驻？这是个非常何等重要的一个教训，是让我们成为神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若没有神那里来的这个恩典，若不是圣灵进驻我们的，我们的爱心是非常有限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最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就上个星期我一个亲戚我去参加我一个亲戚的葬礼，另外一个亲戚比他还年纪大来参加葬礼，他自己在家门口摔了一大跤，前面的楼梯是因为非常的做得不好，然后我就很有感动，我就说姨，我来帮你做这个楼梯。他就拒绝，他百般的拒绝，而且他甚至用那个说你再讲我就生气了什么什么这样来讲，我那个爱心真的马上就没有了，非常非常有限，真的真的非常有限。他在这里叫我们说，我们让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才能真正的有那样的爱心，然后我们愿意走前面的道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也就是说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尤其是教会聘牧建堂章程 membership 这些事情，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知不知道前面是会一定是这样的 ABC 这样的走过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往前走，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的祷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今天讲的中心是福音，我们若是思想神的这样的话语，来真正的来读这个保罗的这样祷告，我们都愿意有这样的心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祷告的话，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就要愿意承受各样的挑战，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愿意承受，要跨越自我的界限，有的时候我们自我有一些界限，有一些比方说语言上的障碍交通上的障碍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的障碍，我们愿意超脱这个障碍，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尽我意这个教会怎么是这样的做的，不是不尽我意，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超脱的，对不对？我们蒙恩得救是有永生的生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若是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基督徒，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 我们的福音就可以被广传出去，可以被广传出去。所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看，讲到我们教会的名字，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最后我想用一个发生在我身上，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见证来鼓励大家，来鼓励大家。这个见证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非常神奇。我先讲一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位美国姊妹叫韦美君。2018年11月20号也就是三年前，2018年22年四年前，就是下个月就是四年前。这位姊妹是我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在Wensboro 他们的华人的聚会时候认识的。我当时非常有感动，就看到这位美国姊妹带了一个小孩子，是瘫在那个轮椅上的一个孩子，是一个中国孩子。所以我就有那个非常有感动啊，我就很愿意了解，然后就跟他了解他，然后知道他是从中国领养了这个孩子，然后他给我加了微信，然后在微信当中我就看到他写的，他说今天是我带凯莉到美国来一周年，我真的被祝福了。我当时看了以后就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个美国人带了这么一个瘫痪的孩子到美国来，他没有说这个哦，凯莉到了美国来，现在你看他的生活多好，他把凯莉的生活当作这个中心，他说他被祝福了。我当时很有感动，想到那个时候我就我们教会遇到了很多这个自杀的事情啊，还有这个不同的事情，我就看到说这个姊妹把这个凯莉这样一个生命，那她完全是没有不可救药的生命，但是他为了他的缘故把他带到美国来。那我现在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因为他把这一个脑瘫的孩子带到美国来以后给他有一个肉体生命的翻转，是让我们感动，这是福音的本质吗？我们常常会被感动，对不对？我们会感动说哟，你看这个人把他一生的积蓄都捐献了，Bill Gates 把他捐献了多少多少钱，这个韦美君把这个孩子带到美国来了，给他这么好的生活，非常非常受感动。那这个是我们的中心吗？其实不是。大家仔细去想，若韦美君把他带到美国来，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不把这个荣耀归于神，不把这个荣耀归于神，也没有带凯莉信主的话，我相信这些都是徒劳。他花了5万-6万美金把他带过来，这都是徒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是让没有信神的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能够把荣耀归于神，而且是和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使他们能够认识神，这是福音的本质。那我想讲的这个奇迹在哪里呢？大概4个星期之前，也就是我们决定要去 Roanoke， 然后我要准备去了，9月1号是要去嘛，所以我大概8月底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那个刘杰弟兄，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什么与众圣徒来看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和那个慕道朋友在一起分享约翰福音，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有慕道朋友就问说，好像这个神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在你们身上发生的你们都有感动，但是在我身上没有发生，所以我没有感动。当时我就讲说，我说其实我们仔细想，我们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不管是谁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一个神迹发生在你身上，当你和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听到的人除非认为你是说谎，要不然这个神迹就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就像我当初说那个美国弟兄 帮我修车十个小时修了，然后给我传福音，然后那个写的那封信我能够跟大家传讲，有限的，全世界几十亿人，大概有多少人听见了？没有多少人听见。但是你如果听见了，你看到了那封信，我跟你讲的，除非你说严弟兄这是你编造出来，你是你手写的，不是他写的，那这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神迹吗？是不是？所以我当时就讲了这个，然后刘杰弟兄就特有感动，他说唯美君姊妹那天晚上四年前他带着，他说哦，神告诉我说暂时不要回中国，他说他当时就很惊讶，说为什么讲这个话。后来过了没有多久，2019年就发生了他是19年三年前，19年10月20号，他说没有过多久那个就这个 COVID 就发生了，所以他们就回不去了。然后这个当中我和他还写过几次微信，问他还好啊什么，后来他就不回我微信了，我就觉得还挺奇怪的。我说诶，这个美国姊妹挺有意思的，我们请他来跟他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很关心他，然后给他发了以后他就没回我，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嘛。然后那天晚上跟刘杰讲了，刘杰就说这是个神迹，他跟我们那个网上的弟兄姊妹就分享说这是个神迹，因为他说神叫他暂时不能回中国，后来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说是个神迹。第二天我和张梅和月平去山上一个湖，在那个叫 Sedona， 不是 Shenandoah Lake， 叫 Sherando Lake， Sherando 一个 lake， 是一个山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湖，我们就上去了。在路上的时候我的 realtor 给我打电话，我跟 realtor 打了将近20分钟的电话，把车停下来打电话，打完电话就到山上的湖上去上了个厕所，从厕所一出来就在十字路口，月平一转眼就看到一个残疾的孩子在车上，我看到那个残疾的孩子，因为他看到残疾的孩子他也没见过，他我是见过微信上的照片和那个唯美君的人，我是记得，你们可能不一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唯美君在旁边，所以一回头一看就是唯美君。真的是感谢神啊，头天晚上讲的，第二天就发生了。然后他是因为手机坏了，微信接不上了，所以他跟我们失去联络，完全失去联络。但是就在那一天我们见到了，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恩。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昨天晚上还讲到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我说我们要搬家了。你看神就在我们没有搬家之前，就在要搬家的时候让我们又联系上了。然后他说哦，你搬家搬到哪里去，他的妈妈在旁边，我说我们搬到 Roanoke， 他妈妈说唯美君就是 Roanoke 生的，在 Roanoke 出生的。所以那天神告诉我什么呢？神告诉我我是神，他就是告诉我我是神。第二个是什么呢？福音是我的大能，是我的大能，你放胆去传讲福音，这就是他告诉我的，对我的感动。倒不是因为那个神奇见了他，而是说神告诉我说你去 Roanoke， 我就在这个之前我就告诉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你知道那天若是不是在路上打电话二十分钟，若不是我们上个厕所，或者若不是这个若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十字路口一错过绝对不会见到，因为那边很多的人在那边 hiking， 在湖边玩，我们也是去走 hiking， 我们一走过就没有了，十字路口差两秒钟你就不会见到，就不会见到。所以我就在这里想鼓励大家，我也鼓励我自己，我也知道我不管去哪里，我们在哪里，神他还是神，他福音的大能是永不改变的，在创世以前就有个旨意，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放胆无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孩子的口还能讲福音的奥秘。我们知道保罗他这样的一个使徒，真的圣使徒，能够用这样子的福音的章节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我们知道福音本身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是它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他 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做各样的善事，我们就可以传讲主的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不尽我们的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在天上作王掌权的，你的福音的大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也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